欧中峰会登场，欧盟警告中共切勿协助俄罗斯。菲律宾有新动作，助力美日围堵中共。吉林防疫又传悲剧，司机困死高速路上，无法治理的老人被拉走隔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是子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2年4月2号礼拜六，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欧中峰会4月1号登场，欧盟领导人在会上面敦促中共领导人做出保证，不会向俄罗斯提供武器，也都不会帮助莫斯科规避西方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施加的制裁。据路透社报道，了解峰会筹备工作的欧盟官员以不寻常的坦率措辞表示，向俄罗斯提供任何帮助都将会损害北京的国际声誉，也都将会危及他和最大贸易伙伴欧洲和美国的关系。据悉，去年中国超过四分之一的全球贸易是和欧盟以及美国进行的，而和俄罗斯的贸易额仅占其中的 2.4%。 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以及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波瑞尔首先同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举行线上会谈，之后同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会谈。德国之声的报道引述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专家斯莫尔认为，欧盟领导人将这一次峰会视为一次对中共的警示峰会。欧盟领导人越来越意识到需要在同中国的关系之中实现长期的再平衡，因为俄罗斯的入侵令到欧盟国家意识到依赖独裁国家的风险。中欧在上一次2020年的峰会上面达成投资协定，但是随即在第二年5月份因为新疆人权问题相互制裁，欧洲议会冻结了协定的审议。中央社援引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汤绍成表示，这一次峰会令到欧中投资协定重回议程的几率不高，因为欧洲议会当时多数议员投票赞成冻结协定审议，如果要重回审议，不单止要重新开会，还可能被认为违反欧洲的自由民主人权价值。在欧中峰会前夕，3月31号，包括美国香港人权委员会在内的46个香港人、台湾人、维吾尔人、西藏人和其他人权团体一起向冯德莱恩和米歇尔发出联名信，敦促欧盟在这个关键时刻要保持对中共在人权迫害以及威胁台湾安全等等方面的警惕。同中共一直在南海主权上面有争议的菲律宾近来有新动作。菲律宾国防部长罗伦沙纳话俾日本放送协会知，菲律宾同日本预定4月9号在日本举行首场外交和国防部长级2+2会谈。台湾国策研究院执行长郭玉仁对希望之声分析指出，菲律宾5月份将会举行总统大选，参选人小马科斯民调超过60%，获胜有望。先前有媒体报道，美国同小马科斯进行过有关安全议题以及菲律宾整体国家发展计划方面的磋商，尤其是在整个大马尼拉地区还有苏比克湾，而苏比克湾的建设又关乎到南海的情势。郭玉仁说，日菲的2+2，他的战略意涵也都代表着菲律宾虽然还未换总统，但是菲律宾整体的战略走向已经确定和美国、日本挂在一起。因为日本和菲律宾的关系尤其经贸投资关系非常紧密，所以先由日本来同菲律宾作为一个桥接美日同盟的一个主要的机制。郭玉仁还提到，中共的军机舰出太平洋有两个主要航道，一个是台湾东北面的宫古海峡，一个是巴士海峡。日本和台湾的国防部署令到中共军队很难突破宫古海峡，但是巴士海峡由于菲律宾不设防，成为印太地区第一岛链整个防卫体系的破口。他说，我相信 日菲的二加二会在这一点做战略部署和军事部署的补强。郭玉仁分析，南海航道是日本主要的海上生命线，所以南海局势对日本至关重要。台湾人对中共的这种单面的破坏现状的行为是绝对反对。咁越南而家系反对，菲律宾仲唔系太确定。但系呢一次日菲二加二之后，等于话菲律宾战略转向之后，台湾、越南、菲律宾会形成对中共喺南海嘅活动嘅三面夹击。佢总结话，这个日菲二加二对于菲律宾嚟讲，可以作为系美国嘅印太战略或者系美日嘅印太战略嘅一个敲门砖。另据美国之音报道，菲律宾和美国将会在礼拜一举行肩并肩演习。报道援引分析人士说，这个是不寻常的大型联合军事演习。这个是对菲律宾日益担心中国威胁的回应。报道指出，中共曾经表示愿意向菲律宾提供几十亿美元的开发援助，但是就利用他的军力在两国有争议的岛屿和海域保持压力。导致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过去两年期间开始转向美国。中共官方通报，3月31号吉林省新增本土确诊病例1787宗，为全国之最。另外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871宗。不过外界普遍质疑中共官方数据缩水。在中共清零防疫政策之下，作为本轮疫情重灾区的吉林，近来不断传出各种人道悲剧。网上一段短片显示，由于严格的封控措施不允许大车落高速，一名司机被困在松原市王府服务区回不到家，没食的没饮的，接近20日之后离世。另外一段短片显示，很多生活不能够自理的老人被拉到一个地方进行集中隔离。有些老人动着拐杖行路，有些甚至都没办法站起身行路，就坐在地上面。拍摄短片的人说，这样根本没办法管理，不知道这些领导都是怎样想的。也都有网民愤怒留言，说领导为了保官位不择手段，不计代价，毫无人性。还有网民披露，吉林长春的一位民众的弟弟在上班的时候手指被切断，去到医院因为没有24小时核酸检测证明不给入去，要求在现场做核酸，等结果出来的时候手指已经没办法接上。该名网民痛心地表示，一个断了手指的人被拦在医院门口，他是怎样的心情。此前还传出吉林某地的方舱医院之内没有配套医护设备，病患得不到医治，病痛难忍，最后上吊自尽。所罗门群岛有意同中共签订安全条约，引起区域国家反弹。所罗门群岛总理索加雅雷办公室4月1号发声明表示，这一份协议并未邀请北京在这里建立军事基地。据中央社报道，声明说，政府明白设立军事基地将会为安全带来的后续影响，在当局监督之下不会草率应允这一类行动。此前纽约时报报道说，根据这份协议，所罗门群岛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要求中国向所罗门群岛派遣警察、武警、军事人员以及其他执法和武装力量，协助维护社会秩序。中方可以根据自身需要安排舰船赴所罗门群岛访问，在那里进行后勤补给等等。另外，安全条约还允许北京当局向所罗门群岛提供其他方面的协助，并且要求双方中的任何一方都不得向第三方透露合作信息。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总统帕鲁埃洛3月31号敦促所罗门群岛不要签署这一项安全协议，认为其中存在重大的安全忧虑，并且担心太平洋可能卷入中美之间的战争。新西兰警告说，这个可能破坏长期存在的地区安全合作。澳洲国防部长达顿4月1号接受天空新闻网采访的时候表示， 尊重索加雅雷的观点，但是敦促他谨慎行事。达顿表示，中共曾经同美国讲不会将南海地区军事化，但是在南海建立了20个军事据点。坎培拉担心北京在太平洋岛国采取类似的做法。达顿说，中共在所罗门群岛的军事基地将会促使澳洲大幅增加在这个地区的军事部署，因为这些岛屿离澳洲非常近。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入侵行动仍然持续。3月31号，瑞典电视四台披露重磅消息说，在3月2号侵入瑞典领空的俄军战机居然携带了核弹。专家警告，这个领导事件的严重性和一般入侵领空事件完全不同。3月1号普京公开警告，瑞典或者芬兰如果加入北约，俄罗斯将会采取军事行动。第二日，俄军两架苏海24战斗轰炸机就在另外两架苏海27战斗机的护卫之下飞入瑞典领空。瑞典国防部当时宣布，俄军这四架战机侵入瑞典哥德兰岛东部领空大约一分钟，瑞典空军司就战机升空拦截。独立泛欧媒体欧洲动态引述瑞典电视台3月31号的报道说，四架俄罗斯战机其中两架当时其实携有核弹。苏海24轰炸机具备战术核打击能力，不过瑞典国防部门并未对这个消息发表评论。如果上述的消息属实，这个将会是历史上第一次携有核弹的战机入侵他国领空。瑞典空军参谋长爱德斯壮说，这个是非常严重的行为，特别目前俄罗斯正是处于战争状态。他说，我无法排除误入领空的可能性，但是所有迹象都指出这个是刻意的行动。俄军战机配备核武，蓄意侵犯瑞典领空。前瑞典国防大学战略教师、退役瑞典国防军中教林恩话俾瑞典电视四台知，这个是俄罗斯对瑞典释放信息，即是俄罗斯不单止拥有核武，亦都不排除在需要的时候动用核武。退役瑞典国防军参谋官艾夫文宗教接受瑞典媒体晚报采访的时候表示，如果消息被证实，那整件事件的严重性将会完全不同，因为这一类军机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之下才会携带核武。他强调，这个并不是例行公事。今年秋天，习近平将会在中共20大谋求三度连任。最近网络上传出中共元老朱镕基上书中央提出9条意见，暗示反对习近平连任。曾经为中共政治局常委魏建衡担任撰稿人的黄友群博士4月1号发文，根据9条意见的细节剖析这件事背后的力量。网传的9条意见涉及反对防疫封城封门、反对国进民退和计划经济回潮、反对战狼外交和对俄立场一边倒等等。其中特别提到反对个人崇拜和无限期连任，主张集体领导，主张胡锦涛、曾庆红、汪洋主持筹备20大工作。黄友群特别提到建议入面的主张胡锦涛、曾庆红、汪洋主持筹备20大工作这一项。他说，中共一直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边个掌握军权边个就是中共真正的大哥。现在军权掌握在习近平手上面，撇开习近平，建议由3个没有掌握军权的人筹备中共20大。这个无异于另立中央，无异于谋反。朱镕基怎可能提出这样的建议？而且胡锦涛当政的10年被江泽民和曾庆红架空。汪洋原本在中共18大有望进入常委，因为江泽民和曾庆红挡住未能够进入。最后在19大上面成为常委，亦都是排名第4，还是没有实权的全国政协主席。朱镕基又怎可能这么糊涂建议这两个人来筹备20大？黄友群认为，这条建议真正的看点是 建议江派第二号人物曾庆红参加筹备中共二十大。他判断中共二十大之前，习近平同中共党内政敌的斗争最集中体现在习争斗上面。对于江曾及其代表的利益集团来讲，在中共二十大之前或者在中共二十大上面将习近平拉落马，可能是他们对付习近平的最后机会。这个所谓的九条建议，很可能是由曾庆红任总指挥的骂习舆论攻势的组成部分之一。这一节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